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心里面真的是充满了感恩，因为想到我们3年前的今天，开始了我们的灵修。一下3年过去了，主就像诗歌里面所说的，你每天教导我们你神圣的言语，让我们在这3年当中，虽然有疫情，但是主孩子实在是经历了主你自己的恩典。这3年当中，得到了主你许许多多属灵的祝福，主为此孩子真的是心上感谢。愿主你今天同样与弟兄姐妹同在，让我们思想亚伯拉罕他第二次没有勇敢的在人面前来承认撒拉是他的妻子的时候的这个记载啊，主你来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看到这里面主你要我们所学习的功课。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第20章，亚伯拉罕从那里向南地迁去，聚居在加迪斯和宙尔中间的基拉尔。亚伯拉罕称他的妻撒拉为妹子。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差人把撒拉娶了去，但夜间神来在梦中对亚比米勒说：“你是个死人啊，因为你娶了那女人来，她原是别人的妻子。”亚比米勒却还没有亲近撒拉，他说：“主啊，连有益的国你也要毁灭吗？那人岂不是自己对我说她是我的妹子吗？就是女人也自己说她是我的哥哥，我做这事是心正守节的。”神在梦中对她说：“我知道你做这事是心中正直，我也拦阻了你，免得你得罪我，所以我不容你沾着她。现在你把这人的妻子归还她，因为她是先知，他要为你祷告，使你存活。你若不归还他，你当知道，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要死。”亚比米勒清早起来，召了众臣仆来，将这些事都说给他们听。他们都甚惧怕。亚比米勒召了亚伯拉罕来，对他说：“你怎么像我这样行呢？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了你？你竟使我和我国的人陷在大罪里，你向我行不当行的事了。”亚比米勒又对亚伯拉罕说：“你见了什么才做这事呢？”亚伯拉罕说：“我以为这地方的人总不惧怕神，必为我的妻子的缘故杀我。她也实在是我的妹子。他与我是同父异母，后来做了我的妻子。当神叫我离开父家，漂流在外的时候，我对他说：‘我们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你可以对人说他是我的哥哥，这就是你待我的恩典了。’”亚比米勒把牛羊仆婢赐给亚伯拉罕，又把他的妻子撒拉归还他。亚比米勒又说：“看啊，我的地都在你面前，你可以随意居住。”又对撒拉说：“我给你哥哥1000银子，作为你在何家人面前遮羞的，你就在众人面前没有不是了。”亚伯拉罕祷告神，神就医好了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并他的众女仆，他们便能生育，因为耶和华为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的缘故，已经使亚比米勒家中的妇人不能生育。
好，谢谢 Joanne 姐妹。这段经文我想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因为亚伯拉罕他又说谎了。那么这一段经文我想至少我们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思想。一个就是从神的信实，可以看到神的应许不会因为人的软弱而落空，因为之前神已经 亚伯兰都已经改名成亚伯拉罕了，都已经称他信耶和华所以就以他为义，然后又应许了撒拉要生以撒，所以神的给了应许。但是这边呢，不知道为什么亚伯拉罕呢，他却又软弱了，但是最后神还是让这件事情很圆满的结束保守了他的应许。所以可以从这个角度来思想。对，所以刚才讲了两个角度来思想这段经文，一个从神的信实，一个从人的软弱。所以我想我会比较 focus 在人的软弱这一方面。然后这段经文有几个地方也不大好懂所以我大概讲一下。他讲到亚伯拉罕从那里向南地迁去，那里指的是希伯伦，他从那时候住在希伯伦，然后往南地，然后说住在加底斯和舒尔中间的基拉尔，大家从这个地图上可以看到加底斯是在这里，然后舒尔是旷野是在这里，然后基拉尔并不是在他们的中间，所以那个圣经简报站的林弟兄他讲了这一段呢，可能是因为翻译的问题，因为有另外一种翻译是说有一段时间住在基拉尔，所以他从这边下来，然后有一段时间却是住在这边的。那么他为什么要离开希伯伦呢？有两个说法，一个说法就是要离开伤心的地方因为他好像看到了神毁灭了索多玛俄摩拉，但是我不确定他知不知道那个时候罗德是住在索多玛里面不晓得，至少我不晓得。所以有人说他有可能因为看到了神的这个毁灭他伤心，所以他离开了那个地方。也有人说应该大家记得的话，索多玛俄摩拉是在这个地方，在那个时候这个地方并不是这个死海的一部分，所以离这边是比较近的，所以有可能是因为这一场灾祸的关系使得这个环境受到影响，不合适他在那边牧羊所以有这两种说法，所以他就离开了这个地方往南走，就到了比较远离这个地方比较远的地方，这个大家可以参考参考。然后呢他到了那边呢，他却称他的妻子撒拉为妹子，然后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就把撒拉娶了去娶了去要做太太。然后后面呢就有解释了亚伯拉罕为什么这么做呢，当亚比米勒问亚伯拉罕为什么你要这么做的时候，看看他的解释是什么。他说我以为这地方的人总不惧怕神，必为我妻子的缘故杀我，然后呢说道况且她也实在是我的妹子。所以这边我自己看到有这么几点第一个，亚伯拉罕他对在这个陌生的环境里面，其实他对当时地的人他是充满了猜忌，他很不信任的。然后呢虽然他不是说谎他真的是他的妹子，但是呢却看到了他的软弱，因为当人家以为他就只是他的妹子要娶他的时候，他并没有挺身出来说他也是他的妻子。而且呢也看到他好像在 place blame， 他把这个错好像要怪到这个地方的人，说我以为你们不惧怕神。这对亚伯拉罕来讲是个事实，他心里面他可能真的这么认为。但是这个地方的人是不是真的不惧怕神呢？从后面来看好像不是，好像这个地方的人也是敬畏神的。所以看到亚伯拉罕他的软弱，看到他自私，他宁愿出卖自己的妻子来保住自己的性命。然后第三个就是刚才讲的，他其实他是没有说谎，但是呢他也没有勇敢的来为，当人家要娶撒拉的时候他也没有挺身要说出另一半的事实。然后后来怎么了？后来就是神来干涉了，然后就说你是死人啊，你娶的那女人啊，她是别人的妻子。然后这边呢讲到亚比米勒却还没有亲近撒拉，这个也是比较奇怪的地方。为什么？因为从后面看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时间好像不是很短因为连 他们家中的妇人都不能生育，能不能生育这不是一下子之间能够知道的，要很长一段时间你才知道能不能生育。所以有一个解释啊，就是这么说，因为后面这里有第十七节说亚伯拉罕祷告神，神就医好了亚比米勒。所以从这句话来看的话，亚比米勒为什么没有亲近撒拉，是因为他生病了，因为他把他娶来以后他就生病了，然后生的这个病呢可能是跟生育有关的病，所以不光是他，连他的妻子他的众女仆好像都生了类似这样子的病，所以他们很快的就知道啊，他们不能生育了啊，这个也是一个说法了啊，但是我觉得还挺合理的。然后就是刚才讲的了啊，亚比米勒就问了他啊，为什么要做这样子的事啊？然后从这边也看得出来啊，他做这件事是守正心节的，神也说他做这事是心中正直的，所以说亚伯拉罕他开始的心里面对人家的那种猜忌，我想是不正确的。然后还有这边啊，他们都甚惧怕，对不对？当亚比米勒把这件事情说给他们听的时候，他的臣仆都甚惧怕，所以就看得出来啊，他们好像并不是像亚伯拉罕所讲的，并不惧怕神。然后最后呢，这边有讲到一个遮羞啊，给了1000银子作为遮羞的，就在众人面前没有不是了。这个我就比较不是那么懂了，为什么给了这个1000银子啊就没有不是了？大家就不会好像另眼看他了？这个我不大清楚。那我后面有几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亚伯拉罕他在救罗德的时候他其实很勇敢的，他一路追杀，然后他好像可以性命都不顾，但是呢他现在到了一个不确定的环境，他又却很软弱，特别是神在不久前才给他一个应许，那他为什么一下子很勇敢一下子又很软弱？然后另外一个问题我想到的，希伯来书说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所收纳的儿子，因为这不是第一次了，他在埃及的时候就做过一次一样的事，差一点就失去了撒拉，但神有没有管教他，这个我觉得不是那么清楚，如果有的话神是怎么管教他的，那么为什么亚伯拉罕好像没有学到功课？如果神没有管教他的话，那么你觉得如果神没有管教他，那么为什么神不管教他？这是我心里面的问题，想听听大家的分享。然后第三个问题，这个是我最近上四节课所在操练的，在学习的。他讲到基督徒对陌生人带着很强的防备心，背后的心态是什么？我现在上一个四节课，就是当我们碰到很多事情的时候，帮助我们去思想去分辨我们背后的心态究竟是什么。所以大家可以想一想啊，我们当对别人有很强的防备心的时候，我们心里面究竟在想的是什么？亚伯拉罕他到了不同的环境里面，本来成一个很勇敢的人，突然变得软弱了，又是为什么？他心里面究竟在想什么？
好，谢谢华梅弟兄啊。这个亚伯拉罕一生活得很久哈，活了175岁。那他这个过程当中呢，很多的事情发生，但是不是每一件事情都记在圣经里面。圣经花了整整20章记载这件事情哈，这显然哈是在亚伯拉罕的信心的旅程当中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儿。亚伯拉罕的弱点啊，他的失败，在这一章里面看的是比较清楚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可不可以看到他的信心的表现呢？没有时间了哈，刚才有一个弟兄刚讲说，我有一个问题，我们就被拉回来了。
弟兄，
啊，唐弟兄，你要问吗？在这里？
那好的，那我就说一下吧，就是第十一节嘛，就是亚伯拉罕说，说是他担心。那个亚比米勒因为他的妻子 的缘故杀他。但是刚才也说，就是亚比米勒并不是因为那个撒拉的美貌，而是因为想和亚伯拉罕结盟的缘故。这既然这样，为什么说是亚伯拉罕还会担心说是因为他的妻子的缘故杀他呢？就是这个有点不太明白。
亚伯拉罕所讲的话哈，这个十一节哈，亚伯拉罕说，我以为这地方的人总不惧怕神，所以这是亚伯拉罕心里的猜测。那这个是不是符合事实呢？你仔细去看亚比米勒他所做的事，他所经历的跟神的对话，你发觉他并不是不惧怕神的。不光他一个人，连他手底下的众臣仆哈，听了这些话以后，他们都是害怕神。如果是降罚呀，惩罚他们哈，都要死啊，这个很可怕的哈。所以亚伯拉罕的猜测实际上并不符合事实啊。所以这跟这个亚比米勒王是非利士人的王啊。我们读过圣经的人一提到非利士人呢，就会觉得哦，这一群人很恶的哈，因为常常跟以色列人征战嘛，在扫罗王和大卫王的年间。但实际上非利士人并不在迦南七族或者是迦南十族当中啊，非利士人不是本地人，他们也像以色列人后来哈从埃及迁出来到了迦南地的人一样，他们是从这个这是在阿们斯书里面有讲的，阿们斯书九章七节，耶和华说，以色列人呢，我岂不看你们如古时人吗？我岂不是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领非利士人出加肥托？所以他们是从加肥托来的。加肥托在哪里呢？就是今天的哥里特岛，在这个欧洲那边啊，在哥林多的下边。所以这一群人是航海非常厉害的人啊。他们这里讲说，耶和华自己说的，我是领非利士人出了加肥托啊，从那个海岛移民来了这个迦南地啊，所以他们并不是本地人，而且耶和华要灭的人当中不包括非利士人的啊。然后呢，神也曾经引领过他们，所以他们不是不认识神的。你看，在埃及发生的事情和在非利士人这个地方发生的事情，神的显现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在埃及，神并没有直接向法老讲话，只是降灾给他们，让他们意识到哇，大祸临头了哈，什么事情不对了哈。一打听说哦，原来是这个件事情。但是你看，亚比米勒王是直接神直接向他显现的啊，直接在梦中对他讲话的啊，讲的虽然很严厉哈，但是呢，也承认他做这件事情心里并没有不对啊，他心中是正直的。第六节说，我知道你做这事是心中正直哈。神出于怜悯哈，拦阻他，没有让他做这件事情哈。这也涉及到另外一个重点，就是第一节。实际上这一章里面哈，这第一节是很关键的哈。为什么这个亚伯拉罕在希伯伦住了很久的时间，这个时候要选择离开呢？这个搬家不容易啊，而且他不是只是几口人，他一大家子人呢、啊。这个仆人就壮丁就300多人，这是一大堆的人啊，一个族群呢、啊。虽然他自己没有儿子哈、只有一个这个以实玛利哈，但是呢，跟着他一起走的人是很大的一群人。那为什么他们要搬家？前面这个华梅有分享一些哈，而且注意，就是说他一旦往南边搬以后，他就再没有往北回去哈，回到这个希伯伦，回到这个伯特利。回到这个世界没有再往那边走了，他一直留在南边，在别士巴啊。后来这个以撒也住在那个地方，这个雅各也住在那个地方哈。雅各离开家的时候是出了别士巴，所以那亚伯拉罕之后，后面的人一直是定居在南边。南边是什么地？南边是旷野哟，并不适合人居住啊。我们人都是从这个农村往城市里搬哈，为什么亚伯拉罕要从城市搬到旷野，搬到没有什么人住的地方呢？ 这个是实际上这一章要表现出来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哈，这是他信心的表现啊。为什么要往那边走？要找那个不适合居住的地方居住呢？哎，大家注意，不是伯特利，希伯伦那个地方，他住的比较久那个地方是什么人住在那里呢？是亚摩利人啊，而且呢，亚摩利人跟亚伯拉罕的关系很好，他们中间结盟的。出去打仗的时候，其实亚摩利人是跟着他一起去打仗的，他们关系很不错的。但是在第十五章，大家记得哈，神对亚伯拉罕讲说，谁的罪恶还没有满盈，要等四百年，要等四代以后才把以色列人带回来呢？就是亚摩利人啊，亚摩利人的罪恶还没有满盈，这是第十五章讲啊。所以亚伯拉罕当然知道，哎，还有四百年的时间哈，但是呢，亚伯拉罕没有让他自己。没有让他的后代跟亚摩利人一直聚在一起，尤其是他看到哇，神天火降下把那个索多玛俄摩拉毁灭了哈，他亲眼看到那个烟的那个样式哈，整个那个城市被毁的厉害的状态哈，所以他受惊醒啊，那他先早早的提前做预备哈，不能跟这些人再住在一起了。为什么不再往北边回去住到那些地方当中？因为呢，迦南七族、迦南十族的人都是居住在那些地方，所以亚伯拉罕这时候选择早早的离开，让他的后代也不要回去哈，宁可住在旷野。非利士人没有在神所讲的迦南七族、迦南十族当中，所以他可以去住在跟非利士人住在一起，而且后来非利士人也跟他讲说，这些地都在你的面前，你可以随意居住哈，在第十五节，我的地都在你面前，你可以随意居住哈。所以这些人对，实际上对亚伯拉罕并没有恶意的，很有可能他娶这个萨拉都不是因为萨拉美貌，而是想要跟亚伯拉罕结盟啊，送他财物啊，然后对他很好啊，欢迎他居住在这里啊，是这样一种的关系哈。亚伯拉罕的软弱这一章是很清楚的可以看到哈，但是同时也表现出亚伯拉罕的信心，而且他的这个信心的榜样哈，就是让自己先离开这些将要被毁灭的这些的人，而且要嘱咐自己的儿子孙子不要再回去，不要再跟他们聚在一起哈，要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哈。虽然再过四百年神的审判才到哈，但是早早的要做预备哈。所以这个 lesson 啊，是对我们今天每个人的提醒啊。我们不知道神什么时候再来，我们不知道啊，那个什么时候这个世界就到了尽头啊。读启示录的时候，那个大巴比伦的毁灭之前，神特别呼喊他的子民，出来吧，出来吧，不要跟他们的恶行啊有份啊掺和在一起啊。
牧师，你讲到这一点，就是亚伯拉罕离开那个地方。那我感觉个人意见啊，我觉得我们离开中国大陆，现在是共产党统治下的这个地方，然后有很多人还为了发财，为了钱什么的回去，说如果你是，我感觉如果他们是为了传福音回到中国大陆去传福音，这是另外另当别论。但是如有些人是为了钱，为了享受，觉得在那儿吃得好，玩得好，享乐的好，这样回去的话，我觉得又好像回头一样的。我觉得作为基督徒，我很感恩我离开那个地方，不就是说没有潜移默化的被继续污染，然后离开了到这边来。我是这样的感觉。我不知道同学习的这些人有没有什么感慨，就是联系到现今生活的话。
没有错，这个不光是回中国哈，留在美国都一样的哈，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心态哈，我们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但是呢却不能这个顺从这个世界的潮流啊。如果只是为了发财，生活的这个舒适啊享乐这样的目的哈，无论是回大陆也好，还是定居在美国也好哈，那这种的心态都是要悔改的哈，要改变的哈，不能随从这个世界的潮流去行事为人去做事。
我有一个问题哈，那个刚刚牧师的分享里面让我联想到那个亚伯拉罕，神不是跟他讲说你要在迦南地要赐给他吗？但是一个毁灭索多玛 俄摩拉的这个大事件，这个大毁灭一下来的时候，我看罗德整个人变形了哈，他变成了很惧怕，然后变成了一个封锁自己哈，在一个山洞里面哈，连他的小孩，他的女儿都说这个地方没有人来哈，所以就与世隔绝了哈，好像。人一碰到这种大灾难完了以后，第一个的感应就是 depression 哈，那就觉得说，哎，怎么这个样子？我也可以理解到，就是说在新约圣经里面哈，麦子麦子两个一起长，因为麦子这个有的时候如果麦子一除掉的话，麦子受伤也很厉害哈，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就看到，罗德也受影响。然后亚伯拉罕也受到这个影响、哦、所以他就慢慢的，本来神跟他讲说在迦南那个地方是他要去面对去挑战的地方，但是呢他感受到这个地方也距离这个索多玛俄摩拉也好近了、啊、那个如果这个毁灭一继续过来的时候怎么办，所以我就看到就是说人的那种一碰到那种大惩罚的时候，第一个的感觉就是要逃离，然后神其实叫他在那边面对，但是他就一个感觉就要逃离，一逃离出来的时候呢、就毛病也都一个一个的出来了，但是还好神是恩待的，所以我们在这一组也讨论到说怎么搞的那个亚伯拉罕这两次做这种事情，那神怎么也没有惩罚，神的惩罚是借着这些王啊来骂他，我说你怎么这个样子，怎么要害人害的这个样子，就是这种惩罚、哦、就是就让就是没有大到一个程度、哦、那个毁灭、哦、这种程度，所以我们看到上帝的恩典。那我们说怎么两次了，两次都不改、哦、我们在想说我们日常生活中也就是这样，我们有时候犯了一次，然后第二次又来了，哎呀，不是上帝的怜悯我们也无法存活，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信心再加上了这个上帝的恩典，哇，这个真的是就是激励神，我们做错了没有被惩罚的时候我们感恩，所以我们的看见就是并不像世人的看见说怎么搞的都是恶人、哦、风兴旺、哦、义人被惩罚、哦、我们在这个地方、哦、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们 一看到那个负面的话，哇，整个人就 depress、一看到正面的话，哇，就感受到上帝的爱，上帝真的是出手、哦、所以我们如果不是与神同行的话，我们靠自己走走走越走越孤单，就封锁自己，然后但是有神的恩典在那边的话，我们越走越喜乐，越走越感受到上帝的爱。
亚伯拉罕这个信心的旅程是给我们观看，从中学习这个榜样，学习功课，也引以为戒的。所以就像今天这首诗歌所唱，每一天亚伯拉罕有成功的时候，也有跌倒的时候，他这个信心的旅程不是一帆风顺，有起起伏伏，所以每一天要抓住神的恩典，他一换环境了，哇，这个惧怕的老毛病又回来了，他之前，哇，这个征战抢夺这个罗德的时候很勇敢，但是呢，一旦有一天没有抓住神，有一段时间没有亲近神，那这个老毛病又会跑回来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学习到一个很重要的提醒，跟随主不能吃老本的，每一天都是新的，每一天有新的挑战啊，就是每一天来支取神的恩典啊，才能站立得稳。
我的分享只是回到我们这看见，我这次从我们组讨论的时候看见的事情。首先这关于亚伯拉罕，他有三个地方显出来，就是在是一节，他说我以为这地方的人总会惧怕，所以这个讲到他是自以为是， 上一次在埃及的时候，他说我以为，我认为这都是以为，只是个自以为是，是亚瑟在他的家族里面的。你看看罗德的两个女儿，亚瑟啊，爸爸将来的没有后裔了，都是用他们自己的赏罚来代替神的赏罚。而且呢，在这里他说这些人总不惧怕神， OK， 其实他是惧怕人多过惧怕神。所以这个第一个问题就是在这里。第二就是当他对亚比米勒王说的时候，他说他是我同父异母，他是我妹子，只是他讲的是 half truth。 很多时候 half truth 呢就比一个完全的方言更厉害，撒旦很多时候就用这个 half truth 来引诱我们基督徒啊，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我们要留意。第三点就是在十三节，就是他当神叫我离开父母漂流在外的时候，其实他是有点埋怨神了，这是神叫我漂流的，为什么会让我住在地方呢？就是像亚当啊对神说，这是你给我那个女子叫我吃经过的。那虽然如此，在看着亚伯拉罕的软弱时，我们也看见神的能力。那你看亚伯拉罕和亚比米勒双方认为撒拉这个事情啊，可能会造成彼此埋怨，但是神把他两个合合在一起，而且彼此建造。亚伯拉罕为亚比米勒祷告，亚比米勒就赐给很多牛羊，只是给我们基督徒一个 教导。有时候我们与弟兄姐妹有不同的意见的时候，不是不应该在彼此的指责，就是你错我错，这所以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同心合一的一起来到神面前。第二件事我发觉的，神不能让他的应许落空，因为从亚伯拉罕见到神在要预言那个神预言那个神告诉亚伯拉罕，明年我来的时候撒拉我生个孩子，那么这刚人口呢这索多玛的城市毁灭了，人口的例子亚伯拉罕就离开。所以从离开的时候可能杀了一个怀孕了，这个时间是很紧的。那么如果亚比米勒真是把撒拉留在王宫里面，就算将来撒拉能够离开的时候他已经怀孕的时候，人为说嘿，你这个可能是亚比米勒王的，不是亚伯拉罕的。所以这个就是让神的计划落空了，所以神都不能让他的应许落空的时候他立即降灾在亚比米勒我的house里面，这个是这神对他自己信实的一个反击。
橘子讲到当人软弱的时候，神的应许总不变，神的爱是长阔高深的。小丽讲了一点很有意思啊，神会管教会看顾信他人的人，神也会管教不认识或者不信他的人。亚比米勒是迦南那边的人，应该还是不相信耶和华神，但是神会在梦中跟他讲话，做错了事，那他也怕神。那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人的代祷是有功效的。当这个事过去之后，亚伯拉罕就祷告神，求神医好亚比米勒的家族，神听了。我们走人生的道路常常会软弱，常常会跌倒，但是要记得在哪边跌倒就在哪边站起来，永远定睛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这是一个得胜的秘诀。因为我们都只不过是蒙恩的罪人，跌倒是常事，但是记得要站起来。亚伯拉罕犯了这些撒谎了的过错，神都知道，神有怜悯。刚刚牧师讲了一点啊，我就是在主里面问到问题，就是说 那个时候撒拉已经快90岁了，亚伯米勒为什么要把她娶过来？是的，亚伯拉罕是很富有，有牛羊仆婢壮丁一大堆，就是为了结盟，为了结亲，很可能不是为了撒拉的容貌美丽，在像15年以前那样子。谢谢牧师解答了我们的问题。
第十三节，当神叫我离开父家漂流在外的时候，这是指他在乌尔的时候他就已经跟撒拉谈好了，所以看来亚伯拉罕的病根很深，他们早就已经说好了，只要我们到了一个陌生地方，你就要说我是你哥哥。所以神要造就亚伯拉罕，一定要把隐藏的这个问题揭出来，使他真正的完全成为神合用的信心之父，成为人的榜样。所以我觉得20章以后才会有22章，他毫无保留地把以撒献上，他的信心又成长了。所以我觉得神对人的造就，借着各种的事情，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
好，感谢主啊，这是很画龙点睛的总结啊。为什么把这一段仔仔细细记在这里啊？是在挖亚伯拉罕的病根啊，让他从乌尔出来的时候就有的这个老毛病啊被暴露出来。然后呢要对付他。
感谢天父今天让我们在读这个话语的时候，主要求你通过这个话语圣灵教导我们，让我们看见自己的软弱，我们的软弱这只能够主的恩典来成全。主啊，我求你真的保守我们每一个人，在你今天生活上让你的话语做我们生活上的规范。祷告奉主名求， Amen。
阿们阿们，感谢主。